前些年基地组织本拉登什么对中国没有太多的反感，现在也越来越反感，因为觉得我们跟美国站在一起了，所以现在中国面临的恐怖威胁越来越大，恐怖主义，但始终不仅仅是一个哪个民族的问题，我们不能跟把恐怖主义跟某种宗教联系在一起。但另一方面，现在穆斯林世界更多的就是恐怖主义，所以一听恐怖主义，我们就联系起来，跟穆斯林联系在一起。这种印象首先来自西方，实际上，而且他是恐怖主义，实际上原来搞得最厉害的还是西方人，暗杀之类，就战争狂、暗杀狂、人格分裂狂，这一切人类的这种怪癖、怪病、耸人听闻的事件，更多的来自于西方。没有西方人，我们知道毒品是什么东西，我们知道香烟是什么东西，我们知道艾滋病是什么东西，那东西全来自西方。所以今天我们对阿拉伯人就是在通过学习他的文学，就要应该稍稍有点客观的了解。阿拉伯人文明开发比较晚，在公元七世纪伊斯兰教产生之前，他们就穆斯林以为那是一个蒙昧时期，就黑暗时期，就是说穆斯林像一盏明灯啊，古兰经伊斯兰教像一盏明灯，照亮了今后的阿拉伯人的人生历程。以前一片黑暗，以前是蒙昧不开化时期，主要生活在阿拉伯半岛这块地方，都是大部分是游牧人，叫贝杜因人，这块没有文化，没有学校，逐水草而居，他们的日常生活就怎么找到水草，把牲口喂饱了，完了以后呢，靠牲口吃饭，靠牲口吃饭，一方面牛羊和一些瘦马宰了吃，另一方面用它来打仗抢劫。说阿拉伯人的日常生活在古代的生活就是一游牧，二通过战争而抢劫，所以这一块人口怎么都上不去。后来由于阿拉伯地区成为东西方必经的商道，就从我们中国的丝绸之路河西走廊一直往古罗马大秦那边走，因为当时海上通道没有，十五世纪以前海上通道没有，贸易必须经过他那儿，阿拉伯人才能够有生存的更多的空间，就是说通过海上贸易合法的赚钱和非法的赚钱。合法的赚钱不用说，比如说我们雇佣他拖队，雇佣他的骆驼，雇佣他的人员运送，给他钱。后来由于在运输的过程当中半途被阿拉伯人给劫了，人也被杀了，这种事老发生，最后杀人就想着办法来，我呢就都雇你的人给我运送，运送到了我给你钱，这样阿拉伯人就有事干了。穆罕默德就伊斯兰教的创始人就干过这活，就商队保镖，商队保镖，更多的就是靠杀人越货活着。这些货物到了某个地区被阿拉伯人给劫了，人全杀死，妇女保留作为奴隶分给他们的男人，男人杀死，货物分了。阿拉伯人就是一直靠这种生活着，他不靠这种生活，他靠什么生活着呢？原来就是沙漠，那个地方的环境，除了也门那一块有绿洲以外，其他全都是沙漠，小部分绿洲，可能过去比现在会多一些，但是本来就是沙漠，历史记载是这样。在这样的一个险恶的环境当中，阿拉伯人的生活方式就不一样，阿拉伯的文学就塑造成不同其他民族的样子。一个民族没有文化，不会写字，但是他是人，他有没有精神追求？他的最经济、最便捷的精神享受是什么？当然是口头艺术，最经济、最便捷，不需要任何工具，说说就行。那是什么？就是诗。所以阿拉伯古代诗歌极发达，所谓极发达就是什么都拿诗来说，诗人地位很高， 诗人不是诗人，诗人是这个部落的头脑，是这个部落的军师，也是这个部落的掌握着家族和历史秘密最有文化的导师。所以在阿拉伯古代部落形成一种诗人制度，就每一个部落要有一个诗人，这个诗人从他的师傅那儿学来了关于他的祖先的一切传说，都是在用诗歌方式传的，然后这个诗人自己再带几个徒弟，把他说的这些诗都传给他的徒弟，然后一代一代的往下传。阿拉伯的古代历史靠这么传的，没有文字书写，完全靠口耳相传。这样的话必然要求语言是诗，否则的话记不着，而且一定要求语言很美，否则的话记不着。所以他比印度更加注重口头，因为印度毕竟有书写的工具，他那连书写的那种环境和工具都没有，每天都要搬地方，不能有很多的家产，整天带着一捆书，或者像我们中国那么多的竹子要带着，为了带那个书，完了影响打仗，影响行军，这是不可思议的，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呢，主要是口头记忆。所以这些诗一直到了19世纪前后，才有西方人帮助他们整理出版。阿拉伯人的习惯就不整理不出版，仅仅是从祖辈就流传下来，在口头流传。所以现在阿拉伯古代的诗的诗集是19世纪才定本出版的，可见这个民族的文化传统靠口头传承是多么的可靠。你中国人觉得不可思议，就是要是口头那怎么传呢？像中国这么大的庞大的文献，像我们的这种文献，口头是很不可能的，这具体的年号数字什么的，阿拉伯人不就对这个都是无所谓，对具体的东西无所谓。它的历史带有很强的传说性，有真实的成分，但不能说句句都是历史，因为毕竟是诗和史的一种结合。所以阿拉伯的诗歌就在这种环境下产生出来了，这跟农业社会商业社会的诗歌形成了一定的对比，很不一样。他的诗歌是他的社会生活的反应。然后后来研究阿拉伯诗歌的人把阿拉伯诗歌给他分类，分类无非就分为这么几类，我在书上都讲过。比如说首先是这个赞酒诗，有金夸诗，有讽刺诗，有悼亡诗这一类的啊，更不会说还有爱情诗。这些诗是怎么产生的呢？例如一个部落和另一个部落狭路相逢，互相抢，并不是一上来就打仗，而是要探听对方虚实，各自自报家门。这个时候诗人就站出来，用诗歌的形式来说自己这个家族，自己这个部落多么多么了不得，就自夸，这叫金夸诗，为的是镇住对方，对方也想镇住你啊，所以他也说，一开始还比较和平，因为在摸不到对方的虚实的情况下比较和平的，说着说着就开始来玩野的，然后就讽刺，我就骂你，你就骂我，完了就来了讽刺，讽刺完了以后呢，就开战，就打，打完了以后死人了。此人就悼亡，就悼亡诗，打完了以后战胜那一方，缴获了人家东西了，特别是酒了，晚上在月光下或者星光下铺上毯子，或者直接坐在沙漠上摊着冬不辣，然后喝着美酒，然后跳舞唱歌赞美这个酒多么美味，这酒器也是缴获来的，这酒器有多么的美和漂亮。这就来了送酒诗。由于阿拉伯人经常迁徙住帐篷，妇女和男人接触很多，像中国的这个养在深闺人不知的情况不可能，因为他没有深闺，就是帐篷动不动就拆了以后，男人跟女人一块走，而女人比较弱，受男人保护。阿拉伯古代诗歌里边这样的很多，骑士都保护女性。 于是乎爱情就多，爱情诗就在这儿就产生了。爱情诗都有个老套路，就一个骑士骑着马，一个人单独到了一块沙地，然后就说这块沙地曾经是我和我的爱人驻扎帐篷的地方，然后又回忆他的爱人什么样，长成模样，多么可爱。后来又回忆他们是怎么分手的，现在又抒发啊，我怎么怀念他，然后骑着马上去继续寻找他，这么一个老套路。在几类阿拉伯诗歌的题材就是这么产生出来的。所以阿拉伯人在这种环境当中养成什么性格呢？养成这种彪悍、豪放、桀骜不驯、好勇斗狠，甚至是有些残忍的性格。因为在这种环境当中，如果不这样，就活不了，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在这个过程当中，诗产生了极大的作用，鼓舞士气，镇住对方。所以诗可以说跟阿拉伯人的生活密切相关，没有诗阿拉伯人不能活，不能活得很好，可以说不能活，就因为诗太重要了。如果说在中国诗是一种点缀，那么在阿拉伯诗是生活必不可少的一个内容。诗是工具，不是点缀，诗甚至不是审美的东西，是实用的东西。所以阿拉伯诗歌的实用主义倾向相当厉害，到后来帝国建立以后，阿拉伯诗歌仍然具有实用性。这里头我们有些古代诗人我就讲了，这个你们自己看，我这里就不多说了。需要提到的就是建立了帝国以后还经常举行诗歌比赛，就是把获胜者的诗写在麻布上，高高的挂在城墙上展览，叫悬诗，悬挂的悬。就可见在阿拉伯社会，诗歌成为几乎是仅有的文学艺术和精神享受，尽管它也实用，这样的一种产品。到了阿拉伯帝国建立以后，阿巴斯王朝，先是乌麦尔王朝，先是阿巴斯王朝，迎来了阿拉伯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就是公元八九世纪到公元十世纪左右，是阿拉伯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到了公元十二三世纪，受蒙古人的入侵，阿拉伯帝国毁灭，彻底的衰落。其实直到今天，阿拉伯文化也不能叫复兴，近代全部成为西方的殖民地，就法国人和主要是法国人和英国人的殖民地，现在仍然受英法等一些国家控制，特别是美国的控制。像海湾石油国家政府全都是美国的好朋友，像沙特阿拉伯、科威特，那是美政府跟美国绝对是不是一般好像就盟友关系。但是奇怪的是，政府跟美国跟西方世界是好朋友，民间跟美国是死对头。拉登本来是富商的一个富商，哦，建筑工程，多种经营，钱很多，光孩子大概60多个，老婆很多。为什么今天过这种朝不保夕的生活？阿拉伯世界的那些年轻人二来岁，把自己身上捆上炸弹，跟敌人同归于尽，又是为了什么？我们可以说受一些宗教极端局的宣传，恐怖的宣传，但是求生是人的本能。再怎么宣传，那些年轻人难道不怕死吗？谁不怕死啊？可是他还是去死，为什么？你要听他们讲，他们有他们的道理。他们觉得西方文化已经达到了就是把他们阿拉伯民族文化毁坏的程度，西方的价值观，尤其是美国，毁坏了他们的家园，毁坏了阿拉伯人传统的生活方式，攫取了他们底下最宝贵的不能再生的石油，所以必须结束这一切，哪怕去死，哪怕采取大家都厌恶的恐怖行动，也得这么做。阿拉伯人有阿拉伯人的想法，就做极端。可是我们要理解，生命并不是随便可以付出的。尽管他们拿着炸弹把自己给底下一起炸死，炸这么多人，都是平民，是绝对不可饶恕的。说明阿拉伯现在世界还是阿拉伯世界比较弱。 到了帝国时期，阿拉伯的诗歌继续繁荣，但是那种质朴味就没了。阿拉伯的帝王为了享受，豢养了一些诗人，就是宫廷诗人。这些宫廷诗人以歌颂帝王，陶的帝王的就哈里发，歌颂哈里发的诗，陶的他的欢心，满足他的审美快乐，而攫取了很多的金币，获取了很多的金币。有的阿拉伯帝王因为一首好诗，当场就给他2000金币，这样的情况有。这个现在的就是过去的阿拉伯文学史跟咱们想法不一样，阿拉伯文学史写的很有意思，很多阿拉伯文学史古代人写的非常多。这些阿拉伯文学史跟我们现在的西方的文学史的想法，中国文学史讲都不一样，都是传记式文学史，比如说只写一个诗人这本书，而这个诗人写的都是逸闻趣事，全讲的是故事。所以你可以看到当时阿拉伯诗人那个日常生活情况，就是比如说在怎么讨这个哈里发的欢心。到了后期，到了10世纪以后，帝国崩溃，有了好多小朝廷，包括波斯人家的小朝廷，出现了好多小朝廷。于是乎，这些诗人就在几个小朝廷之间来回奔走，哪儿给的钱多，才到哪儿去。有的诗人挨追杀、挨暗杀或当场被杀死，有的诗人逃亡，投奔于另外一个朝廷。总之，当时诗人既出风头，又很难当，就是既有名，既被爱又被恨，整个就是被诗人被政治化。我们这儿讲的这几位，算讲的这几位诗人，比如说本布尔德51页，埃布努瓦斯、穆泰奈比，这几个人都是阿拉伯文学史对他的生平、对他们的生平大加渲染的几个人。像埃布努瓦斯，在整个东南亚都流传着他的民间故事，到今天仍然在流传，叫做埃布努瓦斯的故事，中国有翻译，80年代有翻译，印度尼西亚的民间故事都传到那儿去了，东南亚都流传他的故事。为什么？因为这些人逸闻趣事太多，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没有道德，生活放荡不羁，所有的诗人都是这样。在阿拉伯的传统观念当中，诗人就应该是这样，他的道德水准他的道德的要求跟一般的人是两套标准。诗人就应该是这样作恶，但是因为恶而美，他可以做其他人不能做的事情。不是他可以做，因为他有钱，他受宠敬，他被帝王宠幸，所以他就可以做。所以有些人可以说是无恶不作，酗酒放纵，人身攻击，甚至同性恋玩娈童，什么事都干。我这儿举的这几个人都有这几个特点，而这些是最有名的诗人，都是这样。这个点跟中国诗人一定要是道德楷模形成强烈对比。